这些哥哥姐姐，还有阿伯，还有所有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来参加啊？要吗？要跟神玩在一起吗？其实传福音是很有趣的，传福音我可以就像耶稣走到撒玛利亚的井边在等这个妇人。好，其实传福音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的，重点是我们可以成为神使用那个器皿，然后让这些外面还不认识神的人发现，哇，原来有人关心我，哇，原来有一位神他是这么爱我，差派了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们来找我，来为我祷告，来为我祝福。我们还有很多组都有这样很精彩的一个见证分享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把孩子，把你家里有孩子，或者是你认为你就是孩子的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礼拜六晚上的青虫，你可以听见很多这样的见证，就是神在年轻人身上做那奇妙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恩典就在丰富教会里面，也谢谢你让每一个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成为这个年轻人，成为台湾的下一代的一个祝福。主，谢谢你帮助我们与你来对齐，我们的心与你来对齐的时候，神，我们就看见下个世代的心就回转过来，我们就看见因着我们丰富教会，我们同心合一来到天父你的宝座前，你悦纳我们，你喜悦我们的敬拜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年轻人献上感恩，我们也为着台湾的下一代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祈祷。主，求你来兴起下个世代，让下个世代是成为敬畏神的世代，让下个世代与我们这个世代，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，带下这永恒的荣耀，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你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。好，说到命定大家都觉得很沉重，对不对？好，例如说我们看到墙上的那个，你们要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，你就会觉得哎，这个好像很沉重。但是如果这个东西，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，就像刚刚年轻人分享的终极寻宝猎人这样，你每天都一直在经历这样子很奇妙的事情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玩？会哦，其实神是乐意这样帮助我们的。另外，命定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什么？你从小到大，你有没有什么梦想？大家不要觉得梦想都一定是出自自己，有很多的梦想其实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，所以神也会带领我们去完成。那我们与神逐梦，因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天父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4:18-19。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？我们来一起来进入到圣经当中，来看看耶稣是如何领受这个命定跟意象的。我们一起来念：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以赛亚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瞎眼的得看见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。好，其实我们教会最近在查路加福音嘛，我们晨祷在查路加福音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些的印象。刚刚我们在报告当中有说到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复活节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在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3天之后复活，就在今天他复活起来。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他所传的好消息，传这天国好消息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而且是从神而来的。 好，路加福音其实第三章的时候，我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。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是讲耶稣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，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然后在施洗的时候呢，天就打开了嘛，那有圣灵如同鸽子一般降在耶稣的身上，而且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对，这个就是耶稣他的身份被宣告出来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到第四章一开始第一节，他就讲到耶稣被圣灵带领到旷野之中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刚刚前面那一章的结尾是讲到这是我的爱子，结果到后面第四章一开头的地方，耶稣用什么 试探他呢？耶稣就不断的问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馒头啊，不是，是变成食物。对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那你从殿顶上跳下来，有天使会拖着你，好吗？所以其实耶稣面对到的试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身份上面的一个试探，那同时撒旦也试探他。第三个试探是什么？你如果拜我，我就把所有的一切给你。而耶稣其实他来到这地上，他是要带下天父的国度的，所以他很明白他自己，那他依靠神的话语胜过了撒旦的试探，没有犯罪，而且他满有圣灵，是满有圣灵的一个生命。随后呢，他就到了16节这个地方，耶稣就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地方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他是有守主日的哦？他是不是也一样安息日就进会堂，而且他也念圣经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是吗？好不好，你跟你旁边的说，你真的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耶稣做的我们都做啊，阿妹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哦，耶稣在开始进入服事之前，他用以赛亚书61章，他来宣告，他这是他的就职宣告。当他在会堂里面打开这里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已经开启了他后面3年半的一个服事的生涯。那所以这一段其实是给耶稣的没有错，同时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，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。这个经文一样适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首先我们来看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主的灵为什么要在我的身上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神的灵为什么会在我的身上？好，它原文的意思，其实神的灵呢，它会彰显在什么？神的子民的身上，或者是一些神特定所拣选出来的人。在旧约时代，我们常常看到，在旧约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灵，我们看到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的时候，就会把耶和华的灵就会降在他的身上。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谁，基甸也是一个例子，或者是呢，像我们知道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是谁，比撒列，他被圣灵充满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跟摩西一起来建造会幕。好，所有的包含金灯台这些器具都是比撒列，他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可以做得出来，好吗？所以在旧约是这样，可是在新约时代呢不一样哦。新约时代圣灵是一个普遍性的，怎么说？当我相信耶稣，当我承认我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在我的心里，阿妹吗？同时圣灵内住，阿妹吗？对，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，阿妹吗？祝福你左右边的说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身上有神的灵。好，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？为什么耶稣一开始要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？这是一个状态，是一个身份的宣告，而且这个身份是不会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神永远不毁约，神永远不离开我们。这是一个状态的描述，是一个进行中，而且到未来到永恒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阿们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。 当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就领到了这个身份的证明，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我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如果下一次你面临到撒旦的试探，如果哪一天撒旦也来挑战你，特别最近是不是40天的禁食祷告，你有没有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想到鸡腿跟馒头？有吗？如果你有听到声音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， 你要不要回应他？不用吧，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为什么要回应他？好，就像大家有看过我的儿子女儿吗？我的女儿叫张杰，我的儿子叫张牧，他不需要跟你们证明他是我的儿子啊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证明他就是我的儿子。那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去证明我要如何做我才能成为神的儿子，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。这是耶稣他就职第一口第一件事情他所想讲出来的经文，就是宣告我是神的儿子，而且宣告他的权柄能力是从哪里来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好，大家特别要把这个高把它圈起来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感觉上中文和合本的意思是什么？好，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，所以他才高我。其实不是，他原文的意思是 He has anointed me。 所谓的 has 是一个完成式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当神与我立约，当神拣选我，当我认识耶稣圣灵内住的同时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恩高我了，已经恩高我，是一个完成式，并不是我还没有，我因为信耶稣之后我再慢慢来增加，不是的。当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当我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领受从神而来的恩高。那耶稣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是在宣告什么？其实是一个弥赛亚的就职，他的权柄能力是从天父而来的，他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位弥赛亚。那对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的应用是什么？他已经恩高我，讲的就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基督徒，好吗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都已经有了圣灵，所以我们是那个受高者，我们是已经被恩高的。好，那回过头来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宣告？其实耶稣来到这里最重要是什么？天父的国度要在地上扩展开来。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因为亚当夏娃不小心吃了那个果子，所以权柄没了嘛，所以权柄变成是撒旦的国度。所以在这地上本来是撒旦的国度，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当他接受他的命定，当他走上服事这条道路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父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，让这个地上可以成为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环境。我们不需要等到以后死后才可以经历到天堂，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所有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善的事情，因为这一位天父是爱我们的。好，那他耶稣来宣告，我来到这里，我领受这样子的意象命定，我有这样子的权柄，为的是什么？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贫穷的人指的是什么？是口袋空空的吗？像我现在口袋就空空的。是的，口袋空空是其中一种，但是不单只是这个意思，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什么？是需要神的帮助的人，需要神的拯救的人，是灵性缺乏的人。那我们回到刚刚有提到，什么人是这样的人呢？其实你现在看到外面走在街上那一些不认识神的，那一些与神隔离的，这些人都是贫穷的人，这些人都是需要神好消息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在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当我信耶稣，当我的生命被拯救，当我进入到救恩里面的时候，我不是只是为了进天堂领那个门票，阿妹吗？ 如果你只是为了进天堂，弟兄姐妹，你受洗那一天应该就被接走啦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已经有门票啦，你会拿着门票，像你要去看电影，你会买了门票以后然后继续放在那里吗？当然不会嘛，你就立刻进去嘛，进去看电影啊。那同样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基督徒，神透过耶稣他的爱子，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得救，我的目的，我的命定为的是什么？把神的国度扩展开来，把神的旨意推到地面上来，让地上不认识的神的这些孩子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来。这个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，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，他成为一个典范，让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子走出来，走进他的命定里面。然后我们往下来看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而且差遣我报告。这个差遣的部分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把它圈起来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完成式。你从它原文里面来看，你上下来对照，他用高高我是什么？ He has anointed me， 他已经恩高在我的身上，而差遣我报告是 He has sent me to。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当我重生得救，当我相信耶稣了，其实你已经奉差遣了，神已经差遣你了。所以这个大使命，大家看这边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边，大使命不是选择题。神的子民们，神的灵在你身上，大使命不是选择题，不是我要不要做，不是我今天想不想做的问题，而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定，他已经差遣我们了，而且他已经恩膏我们了。这是神要帮助我们明白的。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常常觉得，哎，啊，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就像我们年轻人刚刚也有分享嘛。我相信我们大家也有，过去我也有啊。教会在跑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哦，好累哦，哦，好累哦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可以让我喘一下吗？然后像年轻人在经历过去年我们十二月很多的活动之后，马上我们又跟他说什么要搞一个终极寻宝猎人，你觉得他们心里会怎么想？又来了。好吗？这个是我们人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可是神今天要帮助我们。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又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，我说：神，你帮助我。原来我在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在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已经奉差遣，我身上已经带着这个使命，不是我要不要，而是当我愿意踏上去的时候，神你的恩高能力就与我同在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见什么？差遣我报告，是报告什么？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，他的经文是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你会看见其实都是耶稣后面三年半他在做的神迹奇事，完全符合这个地方。那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大家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阿妹吗？那我们未来的生命能不能活出这样的样式呢？这是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了。你相不相信你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他的疾病可以得医治呢？你相不相信这医治的恩膏其实是在我们身上的？好，在他原文经文里面，如果你去 比照英文版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，或者是你参考和合本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你会发现有一段经文他没有翻出来，叫医好伤心的人，医好伤心的人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神恩膏我们，他首先就是医好伤心的人。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在敬拜追求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在医好身体有疾病的人，忧郁症的人？其实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。魔鬼的作为不单只是我们想的什么，哇，有人在这里彰显 好像被鬼附那样。魔鬼的作为包含他偷窃了我们生命中一切神原来要给我们的。 神原来要给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可是被他被魔鬼偷走了。所以神的儿子来到这里，他道成肉身，他在帮助我们重新回到神给我们的命定，神给我们的祝福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之中。这个是神要帮助我们。我们看到最后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禧年是什么？代表了完全的一个赦免，代表完全的一个自由。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，我们被很多的事物重担所捆绑，但是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当神恩膏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那一个自由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刚刚有提到的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所以只要我愿意回应这一个差遣，我身上就会有恩膏，阿妹吗？但是我们也遇到一个状况，我跟大家分享是很真实的状况。你有没有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遇到鬼附的人，然后你奉耶稣基督名赶他，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，越赶他越嗨，越赶他越赶不出去，结果最后是什么？我自己出去，因为太可怕了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？你们看到这经文，你会不会说，哎，没有啊，在我身上我感觉不出来我有这样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你说瞎眼的看见，我为那个人祷告怎么都没有嘞？为什么我身上都好像没有这样的恩膏？好，那特别我们看到最近樊牧师又要来了，我过去每一次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的都是，对，像樊牧师这样的使徒，像樊牧师这样子神的仆人可以，我应该没有办法。但是耶稣今天要告诉他的门徒是什么？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儿女的一个身份，我有神的灵，我只要愿意站上去，我只要愿意奉差遣的时候，神的恩膏会在我身上的，神的恩膏会在我身上的。但是刚刚那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，为什么我做都没用？好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布永康牧师的一个例子。大家都认识布永康牧师吗？布永康牧师他曾经在非洲创下一个记录，他在奈及利亚，他在做六天的布道会，六天的布道会做完之后，340万人信主，阿妹吗？然后他在非洲很多地方，不是100万、200万人信主，这个太多了。他的记录是六天的布道会就340万人信主。那就有人问布永康牧师说，牧师啊，你是一开始就这样吗？布永康牧师说，没有啊，我刚开始来非洲布道的时候，每一次布道会就只有一个两个人听啊。他也走过这样的路程，但是他抓住什么？他抓住神给他的意象。因为他会到非洲是因为神呼召他，我要把非洲给你，你要为我赢得那片土地。所以虽然他走，他刚开始的第一步踏出去发现，哎啊，就只有一个两个人，但是他不灰心，他坚持下去做，就看见什么？神的恩膏就在他身上降临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这要鼓励我们什么？你不要害怕，今天你站在哪一个服事的位置，或者是你在职场上工作，你没有经历到那样子神的祝福，不代表神没有给你。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点，神创造我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份是什么？耶稣他在会堂上，他在第一篇的讲道，他用这个东西来宣告出来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。传福音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传福音是我们被拣选。大家要知道，主的灵在我身上是神的主动，神主动寻找我，所以我才能够认识他，才能够回到他的家中。那当我回到他的家中，我的身上就带着这个恩膏，同时有这个权柄，我要走出去把好消息分享出去，就像布永康牧师这样。好，那我继续帮助大家来思考，布永康牧师六天就340万人信主，那我问大家，台湾现在有多少人？有多少人？应该可能2300或2400万嘛。那我们做一个假设，如果布永康牧师来台湾搞个半年， 理论上台湾是不是应该要整个翻转过来？他六天就340万啊，那我们台湾也不过才2300万啊，你就除一下嘛，你应该半年就够了吧？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，布永康牧师他来到台湾，他来 我印象中好像 来过三四次，还是四五次，可是他每一次布道会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啊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来到台湾，然后我在听他的讲道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哎，同样一篇信息，为什么在非洲340万啊，在台湾可能100-200人，怎么落差这么大啊？也同样的，有人就问布永康牧师啊，是差在哪里？布永康牧师就说，哦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因为神给我非洲啊，神没有说台湾给你啊，神没有说亚洲给你啊。好，所以布永康牧师是领受这一个神给他的差遣，由教会差遣他，所以他去到非洲，他坚持做下去，就看见神的同在。但是他来到台湾没有，没有的原因不代表神不爱台湾哦，没有哦，神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布永康牧师说，台湾要由台湾人来拯救，亚洲要由亚洲人来拯救。那也曾经有先知预言过，台湾的复兴会在西海岸，会有很多的布道家会被兴起起来。这在帮助我们思考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站在哪一个位分，是神要你站的，神的恩高就在你身上，你坚持下去做，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我现在做幸福小组，第一次挂铃，第二次挂铃，没关系，我相信这个经文是在我身上是适用的，我继续做，我相信台湾的灵魂是由台湾人来拯救的，这是神要给台湾的，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们，你现在做感觉没有恩高，那只是你还没坐对位置，当你坐对位置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在你身上。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坐对位置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奉差遣。你奉差遣，你奉神的差遣，你奉神所设立教会差遣你，你就勇敢的走出去。就像刚刚的分享，年轻人他奉差遣，他走到大雅的街上，神就让他们经历到，原来我是有先知预言启示的恩赐跟能力的，原来我可以为人祝福祷告的。你只要愿意奉差遣，你努力的下去做，你会看见你身上会带着有神的恩高与能力的。神用这个经文在鼓励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被拣选，我们就已经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我们被拣选，我们就已经被差遣，我们带着天国的权柄能力，我们要把神的国度扩展开来。今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今天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。我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在3年前的时候，在我生命当中经历到了一个很大的风暴。在3年前的时候，在我女儿生日的那一天，我原来在职的公司被合并了。在我女儿生日的那一天，我收到 layoff， 所谓的 fire， 公司请我离开，因为我是高阶，我是供应链的头。所以那一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而那个时候我的太太，她怀着我的老二，我当时想到的就是，神啊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？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有好几个夜晚，我只能自己在棉被里面哭，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怎么走。因为我觉得神，我好像没有路了，我不能让我太太听见， 我只能自己来到神的面前。当我经历到这个风暴的时候，牧师师母为我祷告，他告诉我说，神要呼召你，神要呼召你成为全职服事的人员。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应该不行，我又不是历代的基督徒，我圣经也没有读几遍，我虽然喜欢唱歌，可是应该也还没到可以敬拜神。我里面心中有很多很多负面，有很多对我自己的不认同。但是天父是爱我们的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真的已经没有路了，我们夫妻牵着手，那时候是2点多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在祷告中神的爱就降临下来。我就听见神鼓励我说，走上去回应他的呼，回应他的呼召，回应牧师师母的差遣，我是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仆人。我们夫妻都有这个平安，我就回应神说，神我愿意，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多地方我不行，但是接下来神就很奇妙的带领。大家看到我现在可以在台上带敬拜，可是我记得我在7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敬拜，我心里有一个想法，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我也好想带神的百姓敬拜，而且我不是只在台湾，主我也想像 Hillsong 那样，我也想像那样子可以带着全地的百姓来敬拜你。这是我7年前在信主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梦想。就在我愿意回应牧师师母，从神这边领受的，当我进入到神学院的时候，当我开始就读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开始医治我，他开始恢复我，他让我看到其实我是可以的，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。去年神带领我到中国的沈阳服事，当我在带领着沈阳的儿女来敬拜神的时候，神对我说，孩子你的祷告我应允你了，而且这是一个开始，你不会只是在这里带，你要去世界各地带属我的孩子来敬拜我。我一直哭，我说神谢谢你，因为是你差遣我，我只要愿意回应神，你就帮助我。不单如此，神还透过牧师师母在为我祷告祝福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记得说我有教师的恩赐，我可以站在讲台上。可是我当时心里在想，我虽然过去我是主管，我常常开会，但是我没有很喜欢，我没有很喜欢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不够格，我也觉得我拙口笨舌，我没办法讲。但是当牧师师母这样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说神我愿意，神我愿意，神如果是从你而来的，我愿意站上去试试看，我会有恐惧，我会有害怕，但是当我站上去之后，我开始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身上真的有这一份神给我的，我开始发现我可以讲。当我知道我今天要站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，其实我是很紧张的。但是当我在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帮我打出来，在16节的时候，在16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他来做这个经文的宣告。我很感谢神，对我个人的生命，对我家庭的生命，在3年前的那一场风暴，我觉得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但是神 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能力，拯救我，也拯救我的家庭。在四月一号今天复活节的日子，他让我站在这里，我回到我认识神的地方。丰富教会是我的家乡，是我属灵的家。我回到这里，我可以用这个经文来宣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恩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我发现神的话是真的，我发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可以经历的。弟兄姐妹，这篇信息，这段经文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我们一起合上圣经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今天是复活的主日，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是不是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风暴的？在你生命当中，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你已经觉得没有机会了，没有盼望了？但是今天耶稣要说，主的灵在你身上，孩子，主的灵在你身上。神恩膏我们，神首先恩膏我们，神首先医好伤心的人，神首先要医好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神首先要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被爱的，让我们明白我是蒙恩宠的。今天有一个呼召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你对你的未来也不确定的，你不一定是在风暴当中，你不明白的，神今天要说，孩子，我拣选你，我恩膏你，我要差遣你，你愿不愿意奉差遣？你愿不愿意奉神的差遣？你愿不愿意让你的，让你自己的生命，让你家庭也奉差遣，也进入到这神的祝福里面的？如果你愿意的好吗，你举起手来，你说，神，这一份的祝福我也要。耶稣你在会堂里面讲的我也要，耶稣这天国儿女的祝福我也要，主我也要，主我也要，求你差遣我，求你呼召我，我愿意回应你，我愿意回应你，我愿意回应你。天父，你看见了，现在每一个举手在你面前的，主你的灵在我们身上，主你恩膏每一个举手的，主你也恩膏每一个坐在位置上的，只要是成为你名下的儿女，主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你的自由里面，因为神你来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喜年。主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儿女，让我们可以回应你的呼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器皿，让我们成为这对这个世代有影响的器皿。主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，好吗？